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是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在新约也有记载。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节开始这样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的确是住惯城市的人，他本来住在当时一个最好最现代化的城市里，他离开乌尔是因为神应许他一个更美好的城市，这应许今天仍然未实行。但是当光明的圣城从天降临的那一刻，一切都会实现的。亚伯拉罕只能够凭信心看见那城，虽然只是在远处看见，但所看见的是那样的美好，他就宁愿忍受短暂的帐篷生涯，为要等候进入那城居住。他舍弃了什么呢？就是从前那座城中的地位。若非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就不能知道那座城已经沉沦了。他得着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城中的一个地位，这城建立在永远的根基上，有永远的荣耀。因这一个展望，暂住帐篷是可以忍受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可以实现的。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和他的顺服，他得着神的恩典，他得着神所赐给他的应许和给他子孙的祝福。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全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他们强调同一种道德标准和善行。很多人对犹太教打问号，是因为历史上从古入今，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在第二十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也许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多好。连在其他很多的国家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这是太可惜也是太不应该的事实。身为基督徒的我，爱犹太人，尊重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加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的，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包括犹太人。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犹太教的不同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看法和习惯。在赎罪日那一天，有些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思考到那一年自己所做的哪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就懊悔这些事，下决心明年要做一位更好的人。事实上，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就来，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那么基督教是那样好，犹太教徒为什么不上线接受呢？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第一，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不是他所祝福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第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第三，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犹太人是非常坚强的民族，我为他们感谢神，我支持他们，为他们加油。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对他们的爱，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那就是犹太人耶稣。长话短说，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人有先知，有上帝，可是听众朋友，您呢？我呢？两位好朋友跟妻子关系恶劣，吵得非常厉害，找我调解。我跟他们夫妇俩花了不少时间，如今一对和好了，另外一对离婚了。其实我跟他们说的话都一样，为什么另外一对离婚了呢？因为他们不接受劝告，不饶恕配偶。听众朋友，不虚心，不敬畏，没有怜悯，不遵行良知，是灾祸的起头。头一位朋友也曾经这样，可是听了劝，害怕了，悔改了，全家就避开了离婚的祸患。如果您正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心里痛苦不安，您的家庭可能正在加速迈向灾祸。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您的生命里帮助您，您心里也没有上帝，灾祸可能就要快临门了，您怎么办呢？2700多年前，以色列人也正迈向灾难，当时的领导为了贿赂审判，祭司为了钱才宣读上帝的律法，先知为了银子行占卜说谎言，做官的贪图土地霸占房屋，商人用诡诈不公的秤来敛财，社会上强暴四起，妇女没有平安，拜偶像之风导致了孩子们不认识上帝，也见不到上帝的公义与荣耀。好在以色列人有避免灾难的帮助，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还有忠诚勇敢的先知按照上帝的启示提出忠告，指出他们的罪过，劝他们悔改，甚至上帝明说以色列的罪太大，上帝公义的惩罚是他们将会亡国，不悔改的人必死于刀剑，听从上帝的话悔改的人会被俘虏到列国。可是悔改的人呢，在巴比伦将必得救，上帝会拯救并且带领他们返回家乡。历史证实，古代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剩下的犹大公元前589年亡国，被俘虏到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裔今天仍然散居在全球各个国家。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多死于亚述和巴比伦大军之下，而听从上帝之言投降的以色列人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存活下来。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话不能不信。人生的祸患许多是我们自己罪行造成的，有人在您身边劝告您，劝您悔改吗？如果没有，我请您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会劝您，他有能力救您脱离罪恶，因为我就是在耶稣的帮助之下悔改的。耶稣甚至答应我们要赐您我永生。同时呢，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我们的内心不刚硬，在上帝前面心存敬畏，接受耶稣的拯救，快快悔改。
好处是我们能够避免灾祸临头，让自己家庭享有平安。也许今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人自傲地说，我能够靠着我大量的钱财，靠着我认识的朋友的势力，避免今生所有的灾祸。但是朋友，终有一天，人人要在上帝前面受审判，今生不悔改的人，是永远逃不掉下地狱的刑罚。所以，为了今生和永生的好处，我们还是诚实悔改的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加拉太书第二章。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罗马书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面特别访问从新加坡来的丽莲姐妹，她曾经在新加坡从事美容健康服务方面的事业。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丽莲，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以前是美容跟健康。
在新加坡对美容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很多。
以前您在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大概都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有时候最少都是十个小时，十二个、十四个小时都有，做到半夜为止。
那么客人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您为他做什么呢？
就是按摩了，跟他们舒服了，也可以放下的烦恼了。
那这样的按摩美容对他们真的是有帮助吗？不知道您的客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老客人，他们觉得是很好，就一直在回来请您替他们服务。
是的，他有常都回来的，他们觉得通通都有可以那个精神上放松一点啊。
既然您的老顾客都这样的喜欢您的服务，愿意回来，我想以前您一定是生意做得很不错了。
那可以了。
您在事业成功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去寻找快乐的？
趁那个时候啊，我都是很乱很忙的，忙在不知道寻找的好像安慰啊快乐呢，就是在外面去啊，去酒吧了，跳舞了，这个比我身体更乱更不好，所以我也是不喜欢那个生活，所以就常常都是叫谁是神啊，神你出来了，出现帮我了，这样开始。
在外面喝酒跳舞这些生活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吗？
不可以的，不是真的快乐，直到很伤害我们的身体了。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身体更不好，越忙越不好。
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在您受浸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真的能够给您带来快乐吗？
我就觉得很平安咯，很安心咯，这样就是快乐。外面的情况也对我不好，就现在我在家了，慢慢查经读圣经，觉得更有益处，知道神是对我们讲什么教导什么，我觉得很平安。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在受浸之后，马上人有什么样的改变？
马上我真快乐了，快乐到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等到天亮的时候，我打电话去告诉很多朋友，跟他们讲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很快乐了。
后来您的母亲也成为基督徒，您的母亲我相信也是比较中国传统思想，有中国人的传统的习惯信仰的。那么他这位长辈后来怎么也会成为基督徒的呢？
他比我更重的相信传统的，但是他看到我的生活，我的人品已经变过很好的多了，而且我在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也跟他说那个故事，每一天的我读到什么都跟他说，他都好像自己读圣经的一样的，他都听到很多，他都相信了。
丽莲，您是每一天都读圣经吗？
是的。
除了您跟您的母亲分享您读圣经的心得之外，不知道您有没有跟其他的朋友传福音？
有的，什么地方我去旅行我都跟朋友说的。
为什么您要对他们说？
因为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啊，我觉得生活更平安更安心，我健康也是更好，因为我没有伴侣啊，所以我就要帮忙朋友都知道要受浸做基督徒。
有没有跟您的客人讲？
有的有的很多，一面按摩的时候一面跟他讲传道。
在您受浸之后到目前差不多20年了，
20多年了、嗯、
您可不可以谈一谈基督徒生命的一种长进成熟？是不是一个人受浸之后就没有事了？
不是的，受浸就是开始第一步呢。我们应该常要读圣经、嗯、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跟从他的教导为人。现在还是我还是慢慢都是在信学了、
嗯、后来您之所以决定要退休把您的工作放下来，不知道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做这个决定的因素是什么？
我是慢慢改变的，慢慢决定不做这个生意的。我就求神指导我，帮助我决定。我觉得很多时间都是那个时候我最忙的时候，只有教会有些什么的 activity
活动
啊，我很喜欢去参加，所以慢慢的我说。这天不行了，那天也不行了，后来我就慢慢没有做了。
所以您是为了要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感觉到您不可能又同时保持您的事业您的工作同时又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慢慢的您就想到要把这个工作慢慢的放下来，是不是？
我觉得做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跟着教会的活动应该去参加，需要的我们学多一点，所以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的生活是现在就是改变了很多了。
所以现在您已经完全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了。
那现在您生活的安排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就是靠神的指导带领我了，有的吃有的住就算了。
是，那您的时间都用在哪一方面呢？
也是我告诉我在家都是有一点查经班，小小的有一个两个人都在我家，我们查经读。
丽莲，您这一次到美国来，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要去其他地方？
在我每一年都有旅行，但是在旅行中呢，我希望找到朋友啦，或是认识什么人，都要告诉他们信基督，到我们的基督教会来学习。
所以这也是您到世界各地旅行的一个目的，是不是？
我旅行有一半的希望都是教一点圣经给别人知道的。
所以您事先会先安排好要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看哪一位朋友，然后您计划就是去到那里的时候就把耶稣的福音跟他们分享，是不是？
是的，这个我的希望。
您做这样的传福音的旅行已经有几年了？
大概都有10多年了。
每一年都会这样做？
每一年每逢旅行的时候我都跟有朋友去传福音的。
如果我们有一位听众想问您信耶稣有什么好的，耶稣对您为什么那么重要，您会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
神是给我很大的安慰，也是我的身体现在也没有什么忧虑，就是告诉听众朋友，应该在生活里面有耶稣基督，有神帮助，我们就免我自己，我们忙了一段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愿神祝福您，希望您今年还有每一年的这个福音的旅行都有神的祝福，让很多人可以听到耶稣。
谢谢你帮我祷告吧。
好的，会的。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很可敬可佩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常常是用爱国爱民、光宗耀祖、牺牲自己服务大众的血泪故事写下来的。但是很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功成名就了，心里仍然很空虚，一直到他们接触了上帝，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心里才有了平安与踏实。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有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在海外信仰耶稣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有些人不理解地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懂得科学的了，为什么他们还去信神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位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的亲身体验。
为什么呢？我想讲一下我跟我妻子的这个历史。我们俩结婚以后，然后我来美国读书，我就是想在美国得一个学位，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光宗耀祖，因为父母养育我真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所以我总是从小长大一直有一个压力，就是我要满足别人对我的期望，尤其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结婚了以后不到一年我就来美国读学位，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靠自己要成名，要做给你们看。然后我就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的学习，等高青来美国的时候他一句英文不会说的，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然后我就有时候甚至住在实验室里面，我就选了一个破釜沉舟的一个项目，我去攻这个艾滋病的病毒。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那儿是由神把我引到那个地方，使得我能够碰到一家基督徒。当然我不知道，我到那儿还是一命一命地干我的事情，因为我想到了一种办法，好像能够把人的淋巴细胞变得对艾滋病的病毒能有抵抗力，所以我就在做我的实验，一天到晚跟我原来一样。但是我的妻子还是被冷落在家里。然后有一次我的妻子碰到了一家另外的人，那个人介绍说教会有一个活动使得邻里的人呢能够认识，他就去了。然后我呢也不想去，我就没去，然后他就被请去了。他在那儿碰到了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Jan Hannon 是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请高青呢去他们家跟他一块儿学圣经，他说他愿意帮他学英文，他愿意在很多的事情上帮他。我不知道他们那天说了什么，但是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一下子就把我妻子的心一下子就揪走了。我太太就回来跟我说，我要去这个建汉的这个人的家，我要一个星期去一次，是在这个时间，你可以不可以开车送我去。后来我说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就给我解释一下他是什么人。我说你怎么会信教呢，这个人你从来没见过，就这么见一天你能相信他了。 你就跟着他走。我说我不能去，我也不想让你去。这也是第一次吧，高兴跟我说，说我执意要去，我非得要去。而且他说你要不送我去的话，我就让别人来接我去，我知道你可能不去。但是他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就很生疑，我就对邀请他的人不信任，因为谁会对我自己的太太感兴趣？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什么目的。然后我就跟他说 OK， 我说我就去一次，我去看看你是不是安全，然后你就可以让别人来带你去了。所以我就去了这一次，可是一到那儿，见到了这个 Russ Hannon， 是 Jen Hannon 的丈夫。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圣经。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第一次在他们家翻开了这个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学到基督是谁。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这个基督这个名字，但是从来不知道他的故事，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读过。但是那是第一次开始读。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自己去买了一本圣经，就跟我的妻子说，我说这个好像很有意思，这跟我以前学的都不一样，我说我一定要自己要想办法研究一下它。还有就是有一点很奇妙的东西，这个上帝没有直接把这个圣经交给你然后就不管你了，他一定要让传道人把这东西放到你的手里，然后给你讲这些东西，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看，我如果自己在读圣经，我可能会进展的比较慢一点，但是我看到这个Jen和 Russ 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我非常的羡慕。然后呢，因为我没有把 AIDS 艾滋病来攻克，因为我做的那东西实际上并没有成功，所以我就离开了那地方，到了密西根去学这个癌症学，做癌症方面的研究。我们离开俄克拉荷马半年的时候，我们就坐飞机飞回去，然后去看望 Russ 和 Jen。那时候女儿才七个月还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带她，就是第一次跟这个女儿见面。然后他们到机场来接我们，我们就从那个机场的通道里面走出来，我们是用小推车推着我的女儿。Jen和 Russ 呢，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就在出口等我们。我们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像特别亲密的朋友一样见了面，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泪往下流，而且特别高兴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有特别多的这个声音，特别响的声音，因为我们就引起很多旁人的注意，所有的人都看我们。等这个安静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外走。这个时候旁边的女士哈，就看着这个 Russ 抱着我的女儿，是刚刚七个月的女儿，然后她就往外走的时候，旁边这女士就问说，先生，你是不是要领养这个朝鲜的孩子？所以你看，不同的民族从不同的地方来，完全有不同的背景，这个上帝把这两家人给放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家。别人看起来好像这不大可能啊，这一定是领养的关系啊。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说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脑子里面想的不仅是耶稣基督这么做了，而且 Russ 和 Jen Hannon 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也这么做了，所以他们的形象好像从这个圣经的这个篇章里面就跳出来，跳在我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生疏，一点都不空洞。这就是一对基督徒作为传道人，他们不是职业的传道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传道人。他们作为传道人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传给了我，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听众朋友，为什么知识分子会信神呢？问题的核心是，究竟神是真的有呢，还是没有？究竟圣经真的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理吗？还是人写的一本书呢？事实上，圣经真的是神赐下的真理，所以才能够经得起那么多知识分子的琢磨、怀疑、研究、 最后接受。这就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大量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了。各位听众朋友，圣经是神赐给您我的真理，是生命的道。今天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妮。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章15节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她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她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她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她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她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他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及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
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两分钟的圣经，基督徒所相信的、所期待的天堂，有谁在那儿呢？圣经形容天堂，也告诉我们会有许多人在那儿。圣经的一位作者名叫约翰，神让约翰借着异象观看天堂，然后约翰来写启示录这卷书。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约翰告诉我们说，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神和耶稣的面前。听友，天堂是真的，不是假的。天堂不是一个幻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让您和我能够上天堂。请您多多的拜读圣经，得知如何前往天堂。就是那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地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
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